还是有区别的啊。
我们前面这一年做的一些功课，做的一些功夫，就为医务部委准备的啊。医务部委是核心，知道吗？你比如说你打坐，你行脚，你还是在做事儿，知道了吗？就算你打坐，你休息，你也经常会有打坐想，坐好了，你会有清安的感觉，对吧？甚至会有一种要入定的感觉，就是感觉很寂静，很享受，这个叫有为。大家仔细听着啊，一物不为是什么啊？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个药山禅师和石头禅师两人之间的段对话。药山依次在石头上坐着，那石头禅师看见他了，就问你在干嘛？药山说，我在一物不为。大家仔细听着啊，你们都这一段都必须给我滚瓜烂熟啊。那你一物不为，那你就在那闲坐了。药山说，我如果闲坐就是为了。你看闲坐还有个闲坐，闲坐就是一种心理，一种心理暗示哦，我在这闲坐着，就怎么你已经于三界现身意了，你有个闲坐的概念。所以这一物不为是相当相当难的。那石头继续问他，他说药山不说，你看我如果闲坐我就是为了。那石头就问他，那你不为个什么？那你这个不为，一不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又不是闲坐，那你到底不为个什么？药山说了一句啊，千圣亦不识，没人知道啊。这个千圣其实多少圣，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就是你要时常处在一个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干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叫一物不为，没有人知道我在干嘛啊。我们再重温一遍啊。药山一日在石头上坐着，石头看到了就问他，你在干什么？我在一物不为。那么你就是闲坐了，若闲坐即为也，那你不为个什么？千圣亦不识。我们反复的体会这个啊，千圣亦不识，就是你任何时候你都要你练习的时候都是要处在一种千圣亦不识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平时你要是做事的时候你就忘了这个，所以我们需要练习啊，需要像药山一样去坐在石头上去练习啊。我们不坐石头上，我们坐凳子上，坐椅子上啊。再讲一个关于跟这个千圣亦不识同样的一个啊，一个小公案啊。我们都知道梁武帝这个和达摩之间啊，达摩去见梁武帝，对吧？梁武帝就问他什么是啊圣意第一，圣地第一啊。达摩就说阔然无圣，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梁武帝就问了他，一听阔然无圣啊，没有圣，没有圣地，也没有圣人。梁武帝这个问的讥讽也很迅捷啊，就既然你说阔然无圣，对阵者谁？就是我面前坐着，就是你是谁？那你既然说阔然无圣，那你跟我说话的你是谁？你难道不是圣人吗？大家都传你达摩是圣人啊，那你是谁，对吧？然后达摩说了，不识，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我是谁。这个跟这个千圣亦不识是一样的啊，就说明觉悟者他都是时常的经常的处在一个于三界不现身意啊。还有这个于三界不现身意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没人知道我在干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啊。永嘉大师讲就是啊，这个顺行逆行天莫测，这个天也是这个意思，也是没有人知道的意思啊。就是我不管我干什么事情，我都没处在一个住在一个法上，有一个执着上边，这就你就天莫测了，知道吗？不管说有没有天，有没有天人，有没有护法神，有没有鬼神啊，有没有千圣啊，有没有这个自心这个东西，其实有没有都跟实相不相关，就是说没有人知道啊。因为你一知，这个知一出来，那就是我知啊，那就是妄想。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前面做这一些做的所有这些功夫都是为了练习一物不为。其实你要会了的情况下，你前面做那些个都做那些个行脚，我们发呆啊，包括打坐，你如果会的话，你那个时候你已经在练习一物不为，只不过那个时候我没有太针对的强调这一点而已。但是散散的平时带大家共修的时候，我会经常讲这个， 有心的人可能早就听会了啊，包括牧牛是一个道理啊，牧牛和义务不为是一个道理，只不过啊，义务不为更难一点。你在做义务不为的时候，你一三界献身意，你自己一打妄想了，还得回来，其实是跟牧牛是一样的啊，知道吗？牧牛也是一吃草，一打妄想，一献身意，一住在过去心、未来心，一想一个执着，一想一个烦恼，拉回来。义务不为也是这样，义务不为它的核心是啊，我的心理、我的精神上、我的思想上没有为，知道了吗？就是这千圣意不失，就是我没有打妄想，我没有住在一个啊法执啊、执着啊、烦恼上边，所以这个啊。一物不为，木牛余念立念啊，包括独处都是一个道理，都是完全通的啊，就没有任何的区别，就是你得会，你得知道你怎么做。我们因为我们平时啊，在大多数咱们现在大多数都是在家人，就是啊事情比较多，就即便你不是在家人啊，你如果自己不经常去独处啊，有意识的去这样训练。你大多数时候你的一天你在做事之中你都是啊在打妄想啊，你都是散用心啊，你除非那种已经特别会修行的，特别会修行，他啊吃饭啊，他走路啊，他啊洗衣，他做饭啊，打扫卫生，他干一切事情他都会收摄，那这个是很难，一是很难，二是很有极少人才能会这样。那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这样训练啊，减少对啊，外境的这种攀缘啊，减少外缘，然后减少需要啊，给自己多独处的啊，静处静心啊，这样的一个时机。通过这样的训练，我们最后能够达到啊，就是我不管我跟啊同学们在一起，还是我一个人，我都处于一种独处的状态，就是我的心思没有奔任何人任何地方跑。啊，也没住在所谓的一个自己这儿，也没有什么自己，不知道他在哪，不知道这是什么个东西，啊，也连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也对，连这一念也没有，啊，就是越来越安心，越来越好，只有这样才能够，我们才能够彻底达到像啊慧可所说的啊密心不可得，这密心不可得也是一个意思啊，千圣意不失，就才能安心，知道吗？而这个需要训练，我们前期这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训练的时间都很短呢，它的力量就不够，你还体会不到这种真正的一物不为的妙处，因为时间不够。如果你们私底下有谁曾经练过，我不是说没告诉过你们啊，我最早的时候我都跟你们讲过，我说我自己一个人在西湖边坐了4个小时，你们有机会也晚上也独自一个人去练，但是你们练没练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你那个时候就练到现在，你自己早就都摸透了啊，这个你已经在享受一无为了。那今天我带大伙儿咱们正式去练习，前边有几次哈，我们在那边打坐，有一次坐4个小时，还有一次坐3个小时，还有几次是我带让你们自己晚上到外面去坐2小时的，有坐3小时的，对吧？这些个都是为了啊，长时间练习一物不为做准备啊。你看前两天一直在下雨，晚上对吧，啊，一直在下雨，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了，反正这两天下雨我都是一直坐在屋外边的廊底下，我们那小区的啊有个走廊里边能避雨，但是又能听雨又能看雨啊，我一直都是坐4个小时到5个小时，这几天全是这样啊，我就逐渐的体会到了这种一物不为的妙处乐趣，这种涅槃寂静，咱不能说啊，始终都在那里边都是那种吧，但是啊，已经体会到了，已经知道这个是世间最妙的啊，这就是佛陀所说的生灭灭以寂灭为乐。你就不是像凡夫一样，他总是想做点什么，总是想抓点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解，就是难道说师父我们以后就永远这样了吗？一物不为什么都不干了吗？不是， 你这个功夫养成了以后，你随缘做事，做简单的事，做不染六尘的事，啊，做无依，没有攀缘，没有抓取的事。你在任何的环境下，任何的情境下，你都心安，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谁能够啊，习惯于一坐就坐四个小时？这个坐不是打坐啊，就是坐石头上、坐凳子上、坐椅子上、坐垫子上，睁着眼或者闭着眼，跟这些形式没有关系，就是一物不为四个小时。谁能这个习惯了，你能断一切烦恼。我是说，你已经纯啊，熟练的掌握了对这里边的道理，还有你这个啊，你能够坐住，你能够心安，你不会起妄想，你不会说哎呀我这个心又起来了，已经完全做熟了。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烦恼能影响到你，因为你再有不舒服的时候，你首先你就能看到了，这个四个小时之中肯定你能看到自己各种念头，还有你能够坐住了什么也不干，就不可能啊再有烦恼。如果说啊，师傅，我在这个训练过程中，我有这个习气上来了，烦恼又起来了啊，在生活中我烦恼又起来了，我没有练习一物不为的时候，我做事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一个东西来，我忽然又想起了家人，忽然又想起了那还有孩子还没毕业呢，想起这些个来了啊，想起自己以前经历的很烦恼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处理了，去那儿坐着去啊。坐半个小时，这心还是在想；坐一个小时，慢慢慢慢静下来；坐到两个小时的时候，这个已经这个就这个东西它就骗不了你了；坐到三个小时，你就不关心它。这个就是我们做一物不为的它的重要性，它能够解脱、解决你一切的问题和烦恼啊！你什么恐惧啦，你什么不能够独处啦，你烦躁啦，你这些都能通过一物不为来解决。你真的能够啊一坐就是坐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你黑也不会害怕了。为什么？黑是对比出来的，是概念啊。我不知道你们观察到没观察到，就是如果你们一个人到黑夜里边去坐的时候，你坐两个小时之后，你再睁眼，你发现周围已经不那么黑了，一开始是漆黑的一片，你坐住了再睁眼就不那么黑了。为什么？因为你的视觉的这种错觉，那个力量就慢慢削弱了，对比出来的那种错觉削弱了。什么都是一种习惯啊，你要知道骗你的是错觉啊，是你不习惯。我们做一物不为的训练，就是慢慢转变以前的那种抓取一个东西，要依一个东西，要依于实，他自己才舒服才安心，转变这个习惯。把这个习惯转变出来，我们就变成了无依道人啊，就无依道人，你就真正自在解脱了啊。你什么都不要练，你就练这个。为什么我要带着大家一起练，我带着你们练，你们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东西，而你自己是有局限性的，你不知道这里边这个具体的情况。所以为什么我前段时间说我在共修一天或者是什么的我不通知，知道了吗？因为我不想带那么多人，我带那么多人，他们有些人他你发通知他过来，他没有那个条件，知道吗？你就是他练这一次没有用，因为他还得上班，平时他做不到一天六个小时一无不为。那我们这些个在禅堂里面能常住的呢，你们是有条件的，是具备这个客观条件，但是你能不能待住了，你能不能一坐就坐住了这么长时间，你能不能在修行的时候忘记一切啊，为法忘躯，你这个就对你就是考验啊。为什么说常住禅堂的他几乎每一次都能参加？你看这些个啊来来往往的，伯红这今天又没在啊，
他生病然后下午来。
我们这几天都是集中练这个一物不为啊，这几天都会练。咱们一会儿出去，我们一会儿啊，就是到上面那个坟地那边啊，也很近，每个人拿个凳子，你愿意搬个椅子也好， 搬个椅子呢，坐在椅子上更舒服点。我们咱们大部分人做到十二点啊，从九点做到十二点。做饭的会水，你们平时谁做饭？今天谁做饭？
今天有轮流的
啊，哪谁？就
会水完
啊，你俩十一点回来，到十一点再下来，啊，我们到十二点下来，啊，不急，做成什么时候做成就做面汤，简简单单啊，做面汤搁点菜，就完了啊，简简单，我们这几天我们修行的时候吃的一定要简单，啊，越简单越好，因为不能昏沉。你说你坐那儿，你光呼噜呼噜打呼噜去。你但没办法对吧，你虽然你打呼噜，但是我们尽量在一无不为的时候自己啊要清清楚楚，知道吗？你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啊，要处于一种清楚的状态。那困了实在困了就闭会儿眼啊，就歇一会儿，那个也没有办法。如果你完全都熟了，这个你睡一会儿啊，打瞌睡这个没关系。但是你根本都没练过，你就在那就打呼噜，那不就是那不行的啊。所以说我们在做功夫的时候啊，大家吃啊各方面都别那么执着了啊，就吃的简单，吃的清淡啊。下午我们做完这个，中午我们回来之后吃完饭休息一个小时，我们继续去练啊。这个一物不为，我们是坐在凳子和椅子上，大家就千万不要，最重要一点就不要做打坐想，不要老去想那个寂静，哎我舒服，哎我身体我要入定啊，我要把让自己的血脉通。别想这些，你想这些可就不，那就不是一物不为了啊。我们就是在那儿坐着而已嘛。你就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个药山和石头禅师这段对话？你反复的体会之后你明白了，就不要体会那个哦千生一不识了啊，就把那个扔掉，就自然然，就很像六祖大师所说的不思善不思恶啊，说似一物即不中，都是一个意思啊。大家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又能够明理，又能够对理更深的去体悟。为什么我们平时说师傅我这个理明白了我怎么做不到？你明白啥？你那个明白不是自己练出来的，你那是听别人给你讲的结的。我们现在亲自去实践这个真理，知道吗？我们去亲证这个真理，这叫实修啊。我们真正去休息，去坐那儿休息去，彻底放弃啊一切的外援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考虑，就当今天每时每刻都是生命的最终啊，临终这一刹那，说你现在你这个功夫养成了，你就大自在了啊，你什么时候都不畏惧。但是如果你现在你养不成，你临终你就没有保障。我们为什么这么集中的强化这样训练？因为你都不知道，大伙儿每个人都还有很多的啊，这个恒沙恒河沙的这个啊无名货啊。这个理上的这种啊，还有很多细致的地方，你们都还没有遇到，还没有碰到，啊，只是没有这个缘而已。所以不要认为，哎，我修的差不多了吧，还差很远。我们真正的步入修行没有多久，时间很短，对吧？那古人一做功夫都做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四十几年，对不对？好，大家准备准备，我们每个人拿个凳子啊，拿个凳子，拿个椅子，有条件你能搬动椅子就搬动椅子，搬不动椅子你就拿个凳子啊。那因为椅子呢，我们可以坐累了可以稍微靠一会儿，咱们就上那个坟头那后边，很多坟头，我们一个人坐在一个坟头边上，就坐在那里，你就休息啊，练得一无不为啊，反复的回忆这个药山和石头那段对话啊。就偶尔看看有没人给你发短信或者啥，像一些娱乐性的节目，包括一些佛法的文字的都不要看了啊，就少看看看我写的文章就完了，我也少发啊。这一天少看手机，自觉的刚要拿起手机来就发现了这个习气就放那儿，叫能不打开就不打开，能不摸它就不摸它啊。这也是一种习惯的改变，这个改变是最难改变，因为现在手机是我们的一个依赖的，必须的，因为出门啊、付钱啊，各方面都需要手机，所以减少对手机的依赖，这是第一条啊。就是你们以后修行的有三点，我给你强调。第二是每天晚上必须到外面黑暗的地方打坐两小时，你最好你找一个固定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没有人打搅你，而且很隐蔽又很深，你知道吗？很偏僻、很隐蔽、很黑，能够得到锻炼。这个地方呢，就像我们今天去的这个这么多人去这个地方，
不适合。像慧琪今天晚上他一个人去的地方，那个地方能锻炼，能锻炼人。你争取找一个这样的地方，每天你去，而且这个地方你找到了，你就跟别人讲，这个地方是我先，我第一个找到这儿，就属于我了。你们自己找地方去啊！你必须找到这样一个地方，而且每天都要练，白天那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我不管你啊。
楼上那一地方是
啊，
每天上午
不是上那一地，白天那两座你爱去哪去哪，你愿在坛堂在坛堂，你自己爱在外边在外边，你跟别人一块都无所谓。晚上这一座必须在外边，除了下雨啊，必须在外边，在黑暗的地方，而且旁边没有人啊，就是能够体现黑暗恐惧，能够训练你，让你独处，让你能够自在，知道吗？第三啊，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啊，就是在黑夜里或平时做一物不为这个功课的时候，你要时时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呢？我们一开始做这个觉得有点枯燥，有点无聊，坐不住。你坐着坐着，你自己就体会到了，这个才是人生最美妙的时候啊！这是人生这一个时刻，就是我们在做一物不为的时候是最安全、最吉祥，啊，是最没有最就是最可能没有烦恼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你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和烦恼摩擦出火花来，知道吗？只要你在动，你在做事情，随时都有可能掉到烦恼里。只有我们在做一物不为的时候，但是你会觉得哎，这个太无聊、太枯燥了、太紧张了、太恐惧了。但是只有这个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是最安全啊、最安心、最吉祥、最美妙的时刻、最美好的时刻，除此之外没有啊！记住了，凡夫认为那个时候是最恐惧、最人生最无意义、最无聊的时候。但是道人，你最后发现那个时候，是你这一生中唯一的很少的吉祥如意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多数，除非你修这个法，除非你按我提醒你的去做，你如果不按我提醒你去做，你是体会不到这种真正啊美好，就是安全啊，没有烦恼，当然也没有什么乐趣，没有那种六根的那种乐啊，没有那种就是那种就是六尘境界的乐，但是它是寂灭的乐，这个乐我们要慢慢的体会。你一开始是体会不到的，因为这种习气你没转过来，你一那做你就烦躁啊，你就觉得无聊，你就觉得不适应。但是时间长了，你会觉得，哎呦，我愿意这样待的，这样待的是最好的，是最安全的，是唯一没有烦恼的时刻，啊！你要慢慢的体会这个，而且要，你即使体会不到，你要提醒自己，哦，师父讲了，这个一定是这样的，因为这是所有觉悟的人他经历过来。他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是所有觉悟的人都共同有的一个经验，就是寂灭为乐，啊，虽然我们可能体会不到，但是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相信佛和所有祖师们经过来人他们说出的这个结果，啊，所谓他证悟的这个结果，就是在做一物不为，在独处啊，在不依六尘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最安心、最安全、最安全啊，最吉祥。最有可能没有烦恼的时候，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了啊，就第二点，你每天晚上你都要去做这个功课，我能保证你临终没有恐惧啊。但是这个是前提，是你每天晚上都去做两个小时左右啊，我能保证你临终不颠倒，咱们就别提别的了啊。你不颠倒，没有恐惧，你有定力，知道吗？你能够啊，不抓一个东西，哎，你能够证无生法忍。你每一天晚上这两个小时都要坚持，除非说特殊情况下下雨了，或者身体特别不舒服啊，这个除外。这三点大家记住了啊，一就是平时少看手机啊，其他的我想大家没有太大的依赖性啊，偶尔吃点零食啊，啊喝个茶呀，对吧？跟别人聊聊聊个天，说几句话，这个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没有太大的障碍，就这个手机是我们的一个障碍。因为这里边啥都有，色声香味触法全有，啊，所以你要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啊。第二就是每天晚上坚持这两个小时打坐啊，找最黑暗的地方。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在你做一物不为时，时时的提醒自己，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啊。不然的话，你不提醒你总觉得哎呀太没有，是不是让我们干这个有什么意义啊？这个人生就这样过了吗？太枯燥了，你会经常你做多了就不安心，你知道吗？但是你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你会发现，只有这样是真正的，啊。 安心，就是不抓取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安心。你平时抓惯了东西，你才会觉得这个这两个小时一五为，时间有点长，有点难挨，啊，这个习惯是可以转变的，但是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啊，你要磨练，你要自己去练。为什么这么多人修道都不能成就？就在这块儿，首先他不知道要这样做，其次他就知道他也很难坚持下去，知道吗？而且他们主要是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条件，他上班工作家里这么多事情，不像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啊，你就包括杭州这些人都没有条件，就全国到目前为止你跟我学法的就你们这么几个人，知道吗？这其他人都没来过禅堂，他没来过禅堂，我不带他，他自己他能知道这样做？就拿你回放，对吧？你都跟我三年了，你在恒德，你知道做这些不？你不知道。
我们在家里没这条件，就是想。
你在家里边，你会觉得，哎呀，我得尽义务，哎，我得照顾师傅，我得照顾庙，对吧？你出家人有出家人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都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自己觉悟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吗？你那个师傅现在要死了，喊你回去，你都不能回去，知道吗？你亲师傅都不能回去。
嗯，
因为你这才是报师恩，你把这个练出来，你报了佛恩，报了父母恩，报众生恩，报师恩，知道吗？
知道。
别犯傻啊！
嗯，
就被那些个没有意义的事情，腿摔坏了就不来了，是吗？腿摔坏了就不来了，是你吗？
我不就来了吗？
来了啥？三次都没来了，就没有福报，知道吗？
哪里三次没来了？说来就来
了，你上次不也是说要来，不也是没来吗？
是你不同意啊。哪里
咱们修行的时候要有一种为法忘虚的精神啊，听见了吗？都为法，因为你平时你没这样练过，好不容易抓住机会了，牺牲点什么都没事儿。就是我告诉你，你别觉得哎呀浑身都疼死了累死了，这是对我们的考验，知道吗？一是消你的无量劫的业，知道吗？二是就是考验你的精神，你修道的精神。而且你能把这个挨过去了，你说你还怕什么？你还有什么烦恼，对吧？一个是寂寞，二是这种身体的这种痛苦啊，还有这种各种的习气、这种恐惧，你都挨过去。你说谁还什么还能动得了你，对吧？剩下都是随顺了，是不是？生老病死就是随顺嘛，我们也左右不了，是吧？这个是我们能主动练的，你还不练。你越能够，你为了修行啊，所谓为法忘躯，你这个越你恢复的越快，你整个的身心恢复的越快，啊，行，这段录了哈，刚才、
嗯、
我
没录，
录全的，谁录全的？
我是录全
的，慧琪录全了啊，
什么发给我们？
慧琪发给我，发给我，发明天给大伙一块儿听。就是说你因为你想什么才害怕，只不过这个想太快，刹那间你自己看不到而已。大家在晚上打坐的时候啊，你可以闭一会儿眼睁一会儿眼啊，不能光闭眼也不能光睁眼，
在外面。
对啊，因为你睁眼也要看看周围，你看看你有没有恐惧，你看到一些个影像的时候有没有恐惧，会不会投射概念啊。
那我完全是睁着眼睛
啊。那不行，必须得闭眼啊，闭一个小时眼，睁一个小时眼，这中间可以互相交替。哎，我闭十分钟，睁十分钟，这样可以，但是不能始终睁眼或始终闭眼。
为什么？
不为什么，你闭眼黑，闭眼要习惯，睁眼要习惯，都得习惯啊。是不是一闭眼你就害怕了？
不是害怕，我怕睡着觉。
没关系啊。睡着就睡着，闭眼也得练，睁眼也得练。你闭眼了吗？回答。
闭。
嗯。
师傅，就今天就体会到，就是不动念的时候，
嗯、
就是做一物不为。
嗯。不动念什么的。
就是黑天和白天是一样的，
嗯、
就是往那块坐着。
嗯。
是的，今天我觉得是跟白天一样的以外，前几次我还是有点怕。
今天可能还是人多。
今天多，因为一点怕觉得没有。
嗯
逐渐的，逐渐的，对那坟就没概念了。
嗯，我从来对那个坟就 黑的，但是后来也是。
所以你们就观察到，你害怕的东西都是投射的概念，知道吗？只是你习惯了这个概念而已，这个你赋予了他害怕的这个意思，知道吗？没有什么害怕不害怕的。蜡烛啊，他那些就是上坟用那些东西。那就是很平常的东西，是吧？只是你投射的一些东西，你觉得那个东西是死人了，跟死人有关系，那就是纸，嘛都没有，弄他妈那个样子而已，啊，就跟那张纸上写了一个猪，写一个佛，那么什么意思都没有，就是一个猪一个佛这个字而已，你拆开了它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这个人也一样，知道吗？这个人没有一个实有的人存在，啊，都是一堆概念组合成一个人，对吧？手、指甲啊、肉，是不是都是概念？把这些概念拆开了，是什么都没有，对吧？这个东西坏掉的时候，对吧？坏掉的时候，没有人给它定义了，还有手吗？虽然手在这儿了，没人给它定义，它就不叫手了。手是我们给定义的，这跟木头疙瘩、跟石头有什么区别？对吧？只不过我们给它定义成一个手而已，是不是？定义它是活的。那树也会活，树也是活的，风一吹树也动啊，对吧？所以树也是假的，树是概念，手是概念，人是概念，全都是概念啊。就我们不动念的时候，这个跟僵尸没有任何的区别，这整个人跟僵尸没有区别，跟衣服架知道吗？跟商店里边那个模型一样的。所以我们有情和无情是一样的啊，只是你加了一个概念而已，懂了吗？这叫人无我啊，人没有我存在，人就跟死人一样啊，只是我们投射了很多很多的概念。所以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猪啊狗啊，猪狗只是对人来讲有猪狗，猪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猪，对不对？所以猪是不存在的，猪存在哪？存在于你的意识中，存在于人类的意识里啊，存在于妄想中。生命也是啊，生也是，死也是，哎，所有的一切都是概念。只是你自己投射的概念太快，你看不到而已。啊，你总觉得这个首先存在，这个身体生命本来就存在，怎么是概念先存在？你是看不到，是先有概念才有这个啊。你用意识去想象，那这个好像这个先存在，对吧？这个。存在之后才有大脑，才有思维，错啊！先有意识，才有的法，才有的世界啊。难呐，这个让大家舍弃不施六根，什么都不享受了，光享受这个东西是难点啊。但是这个是必经唯一之路啊，诸佛唯一的道路，没有第二条路。你要贪六尘，你要贪六根，那你就生死。你要想解脱，就得布施了啊！《达摩学外论》里边讲了，对吧？还是《破相论》里边，这个舍六根叫大布施，知道吗？叫谈波罗蜜，那叫真正的波罗蜜，知道吗？就不贪六尘境界。
上
面
爬那个
天，
爬那个。
那不很正常吗？
上面去的吗？
他从那个贡品上拿的。
嗯，我们这两天不就冬至，他们有上坟嘛，
嗯，对，
找一个最大的
青果，
他们到在那块吃这个。
咱们做一五位，咱们也修对吧？咱一天六本功课，可和其他任何法门修都不一样啊。我们可不是说奔那修，我们再修出个神，不是啊，我们是休息，知道吗？可不是说我们坐那儿，我们等开悟，没有等开悟，知道吗？你什么时候是开悟？大家清楚呀啊！你那当下这一念没打妄想的时候，你就在开悟里边，只是你没有一个认知而已，你不需要认知啊，我开悟了，这当下这一刻我开悟了，你有这个认知，你就没开悟。你就住在妄想里，知道吗？没有这个认知，是你正在开悟，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妙了。你正在开悟，反而你不知道；当你知道，当你认为你开悟了，反而你没有开悟，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是随时言下见性，言下开悟，就是你这当下这一念，你没有思善，没有思恶的时候，这是你就在啊涅槃之中，知道吗？在寂灭之中，这个是不是求来的啊？这是本来就是这样，只是你加了一个妄想而已。所以我们都是随时随地都是在解脱大海，在大涅槃啊，在如来定。在开悟里，在见性里，只是你在这上面枝上立了一个枝啊，又着了一个头上安头，又着一个东西。大家一定注意啊，我们这一天的六个小时只是彻底的卸掉我想开悟，我想见性，我想修出点什么，彻底休息这些个妄心，而不是说我通过做这六个小时的功课我再去成就一个东西，他就错了啊。慧照又没在这儿，不知道，不知道他还有没有这种执念，这种概念。到时候慧琪，你把这个，
啊，我现在没
弄，没弄啊。后来你把这个给慧琪发回家，慧琪给慧照听听。
他有慧照微信吗？
嗯，我没有他 QQ。
QQ， 后来你发给我，你这是刚才又补录的哈？
对。
不过把补录的小段发给我啊。我会。
微信30分钟以内可以发。那你可以打开，
就讲到我们做功夫之后就不要求开悟，知道吗？嗯，任何求都不要，就是一个休息，就是离念，知道吗？离念。所以这个我们修行和其他所有的法门修行是不一样的啊。而且还有一种类型的，就是他们也是啊，貌似也是学实相、学禅宗，他们只是口说般若，就是没有这个做功夫这个环节。就我们天天这样去一无不为，他没有这个环节。过了他这个环节做的相当薄弱，那都不行啊，那都没法最后真正成就。就是他理不透，他不知道要转那个实心的这个习气。也有一些人讲啊，开悟了就不修了，讲啥都不修了，就放逸的啊，大自在，那都是错误的啊。他根本首先他就没开悟，他自己错误的以为自己觉悟，所以才会有这种见解啊。行，你这个停了。